你好，一棵栽在葡萄园中的无花果树，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信息的题目。请文华帮我打一下。好，出来了。这个题目是出自耶稣的一个比喻。下一张，这是经文，然后下一个。我这样看起来很小。你们大概也看不到，对吧？没关系，这比喻在说什么呢？你们刚刚念过，你知道这个比喻在说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这个无花果树呢没结果子，园主来看呢不结果子就要把它砍了，那有个管园的帮他求情，说暂且留着，等先掘开土浇浇肥，然后结果子便罢。若不结果子，不然再把它砍。那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往下看一下。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大纲，这大纲在说神有恩典，人没有恩典，给人恩典，所以这个大纲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在讲什么呢？在讲恩典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看重点全在这儿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是走神了，有事儿出去了，没关系，你重点没有错过，全都在这儿。啊，这是开玩笑哈，但是这个比喻呢，说得很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讲恩典。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比喻，这比喻先打在这里吧，就往前打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都一起来思考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恩典哈。那我首先问大家，它这个无花果树栽在哪里？栽在葡萄园，对不对？你们去过葡萄园吗？去过葡萄园，对不对？去过哈。这个咱们加州北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 Napa、Sonoma，是我现在我想讲这话大概不算过分，就是在全世界，Napa 出的酒也都算相当有名了。那酒庄这个地方呢？葡萄园呢，我想很多人都去过。那我做个小广告，我们 Gilroy 呢也有葡萄园，也有酒庄，欢迎大家来。那如果您去过葡萄园的话，您对葡萄园的印象是什么？你们去过对不对？你们对葡萄园的印象好不好？好极了，弟兄姐妹，葡萄园的地方好地方啊，整齐。干净，有人施肥，有人浇水，有人管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这个，我为了讲这篇道啊，我还去看了一下，我说好像圣经里没有讲过有这个无花果园，有没有听过有人讲无花果园？但是听过葡萄园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15章不是讲过吗？这个葡萄树要怎么样？要修剪。不修剪就怎么样，不会结果子。所以这个葡萄树这种果树需要修剪，需要施肥，换句话说，需要有人管理。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人管理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一个体会？你喜不喜欢住在一个有人管理的地方？喜欢哈，我也喜欢。我从前没有想到有人管理，我从前。想的是住一个在郊区的小洋房，有院子，有游泳池，有一栋独立的小屋，蓝天白云，红瓦，这是我们加州最美的地方。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现在发现，我更喜欢住的，我跟我老婆在讨论，我们更喜欢住的地方就是靠近医院比较近一点，2层楼换成1层楼，而且有人管理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在您想要住在一个有人管理的地方，还真得下点本钱。这个葡萄树，这个无花果树为什么会住在葡萄园里呢？我就在想，它是不是中了威力球？您知道威力球吧？Powerball，上星期三是星期三，对，上星期三开奖，有史以来全美最高的威力球，你们有没有人买？有没有人中啊？您中了，你就可以住在有人管理的地方。您别讲，现在咱们加州的房价多贵啊！ 你要是不中个彩，家或者是哪里股票公司上市，你哪租得起？这个无花果树住在葡萄园里，它是中了威力球吗？还是出身好，他是官二代呢，还是富二代？有人出身确实是比你我好，我是比我好了，也许出身，您出身可能我不知道，但是您知道现在这个要你要住在一个好的地方，你要么就是有权，要么就是有势，你要不是官二代富二代，要么是中了威力球，这个无花果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它是被栽在葡萄园的，所以有人把它栽在葡萄园里的。那栽在这葡萄园里呢，有没有个目的？什么目的？这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有什么目的？你看，这个园主来要找什么？找果子，对不对？在园主的心目中呢，他希望这个无花果树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结什么果子呢？无花果树当然是结无花果喽。无花果树不必结葡萄，葡萄也不必结无花果。所以呢，这个园主呢对这个无花果的期望，你们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？挺合理的，对不对？那它不结果，这个无花不就是不结果，不结果为什么还可以留在葡萄园里面呢？哎，有人求情，是不是？管园的就是说暂且留着，然后呢掘开土施个肥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恩典？哎，所以这个比喻在告诉你啊，告诉我呢，这个无花果是蒙了恩典，他应该被砍的，却是没有。那这个是个合理的事，还是一个不合理的事？您如果想想看啊，如果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或是一个店里面的店主，您的员工要是没有表现，您的员工要是不帮你做事，你说是留还是不留？当然是不留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员工如果表现不好，这无花果不结果，那原主不是讲了吗？留在这边是怎么白占地土？所以无花果不结果子，原主把它砍了，这是个很合理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恩典不合理，恩典不合理，恩典合理的话就不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学过什么叫恩典，不该给你的给了你，所以这是恩典。那我就在想，如果要是你是主人，你会不会让这个无花果树留在这里？你知道让这个无花果树留在这里，让你的一个你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继续容忍它的存在，需要什么？需要度量，需要容量，需要忍耐。所以这是恩典。那如果你再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你要是这个无花果树，你要是那无花果树，你可能不喜在这种情形下你不喜欢做个无花果树，因为是被砍的对象。可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无花果树，你会不会继续留在这里？你知道每个人哦，对恩典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他无花果树栽在这，人家想要把它砍了，但是继续留着，给他机会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很不好，是不是？感觉呢，我是羞愧蒙羞，我就换个地方，还是我赖着不走，还是你感恩？你知道每个人对这个的反应真不一样。我就问你哈，你有没有被人家宽容过？在你的一辈子里面，你有没有被人家宽容过？有没有？如果你一辈子没有犯过错，不需要宽容的，完人。但是如果你犯过错，你就是需要被宽容。但是你有没有犯过错呢？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一生有没有犯过错的话，你问问你老婆，你问问你丈夫，你问问你父母，问问你儿女。常常在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宽容是我们自己不了解的，你真是不了解。所以这是恩典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栽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呢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呢？就像这个无花果树没有被砍掉，是因为有个管园的求情，是恩典。 你们想一想，在你的一辈子里面有没有被宽容过？被谁宽容？有时候我在想，按照我们人类的本性，这种凶残的本性，这种会嫉妒人，这种会与人相争的本性，有时候人类的本性还真是，恐怕你知道，我从前我在冷战时期，我们在60年代、70年代，不是美国跟苏俄两个超级强国在要搞那个核子弹嘛，对不对？你听过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后来有人醒悟过来，他那个说你这核弹，这个搞了这么多，把人类毁灭了十几次都不止了，何必呢？人只要人类被毁灭几次就够了，一次就够了，你毁灭个十几次，那所以这个好莱坞拍了很多片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从前我们看过有些片子，就是那种把人类毁灭以后的那种迹象拍成电影，有一部这个我名字我不知道，我刚刚问他们，有人跟我说叫什么，那个星星座座座世界的主人的什么 Alps， 你们知道这部电影对不对？就是人都人自相残杀，人都不行了，就猴子来做大王，猴子做主，那影响人类的生存，不只是人类自己互相残杀，还有外星人，人类还有什么陨石、世界大战这些东西。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，看了一个预告，有一部电影叫《Independence Day》独立日，你们知道听过这部电影吗？就是讲的外星人要来毁灭人类，结果人类有很聪明，我也联合起来，免于把人类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第二集要来了，毁灭不断，人类被毁灭的这个机会还真是大。但是今天您坐在这儿，我站在这儿，我们没有被毁灭，为什么？我在想，是因为我这篇道还没讲完，所以神留着，还是您要把这篇道听完，听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被毁灭了吗？这开玩笑。你看这句话哈，他说暂且留着，暂且的告诉你有个时间，有个时间呢是什么时候？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圣经讲有讲过毁灭的，圣经是有讲的，但是毁灭的日子不是你知道也不是我知道，我们只知道有毁灭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恩典，有一天会毁灭，但不是现在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想到说，你我今天的存在，你知道按照我们人类的本性，这种凶残的本性，我这个有人跟我讲过，说这个动物界没有这种自相残杀的事，只有在人类，只有在人类才会有杀害自己同类的事情，别的动物界顶多就是抢抢食物就是了，不会还会想办法设计谋杀，还会花个心思，还会布个圈套把你的同类给杀死，只有人类咱们干这种事情。可是我们人类今天还活着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每个人对恩典的感觉不一样。我从前有一件事情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们在你知道美国人与人之间有个距离，有个安全距离，通常你和我讲话，我们大概会有个距离，靠太近的话呢，你可能觉得不太舒服，有个距离。您回国，我有一次在台北这个熙熙攘攘的街头，走在街头被人家砰撞一下，撞一下我吓一跳，那个人若无其事过去了，我就想说我是要爬我东西，哎，没有，他没爬我东西。后来呢，我再看看什么事没有，后来人家说这很正常啊，你这么大惊小怪，我大惊小怪。他说你看人那么多，那不撞你一下，那不，我说哦，所以你看哈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是多少？那我们这个 Amazon， 我住在 Amazon Express 上，你们觉得现在 Amazon 那上面的车很多，速度很快，你们有没有被这个开过去的车吓过？大概没有哈，除非你走在那个 Amazon Express 上，或者是走在任何的高速公路上，你走在路上的话，那车呼啸而过才会把你吓一跳，你大概不会干这事。我有一次把人家给吓一跳，骑脚踏车，到了周末，我们 Amazon 那边那个路上很多人骑脚踏车。我从前20年前的时候年轻气盛，开车比较冲动，所以有一次我在我们那个 Amazon Express 往南走，在一个 Rochkovich， 你知道那个 PW 那边，我右转，你们减速不减速？减速不减速？减多少？ 那是个死角，我一转哗刷一个脚踏车在我前面，我马上紧急刹车，没撞他。那个骑脚踏车的人很不高兴，把我给骂了一顿，我也很不高兴了，对。但是呢，后来想想，是我吓着他了，所以我后来在 Amazon Express 上还有一次还把另外一个人吓一次，我换道，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，一换我没看到他，你知道，他我一看到我一换道才看到他，他就往那树丛里面，绕过去了，就是有点闪开了，闪到路肩去了。后来他很不高兴，我也很吓一跳，然后呢就开到 Blossom Hill， 他停下来就、跟我指指点点，对不起。弟兄姐妹，人与人之间要多少距离才算是安全距离？我为什么会注意这件事情呢？有一次我去九寨沟，多年前2004年的时候，经过四川一个平武县，我们是坐大巴从成都坐个大巴50人的大巴往九寨沟走。九寨沟您去过的话，你知道那是山路经过那个平武县，是个乡村。我们的司机不减速，叭叭叭叭叭一直开，然后我经过那个有些村子，就看那小孩，大概就这个距离。我在那个大巴上面往下看，他在那，哎呦，我就吓死了，太不安全了吧？他死了没有？他没死。我们人类死了没有？我在看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安全的时候，没死。为什么没死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存在是一个神的恩典，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不是一个神的恩典？那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？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slice。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？那个这个比喻呢，前面有人，你们还是看不到。哎，就是没有，上一张。你看前面这个有这么一件事情，他说正当那时。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，所以有人跟耶稣讲了这么一件事情。这个人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圣经没有说，但是耶稣倒是说出来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骂。”你看，言下之意就是说那些人有罪，那些人更有罪。啊，你要知道这个比拉多这个人，比拉多是罗马派在耶路撒冷的巡抚。巡抚您知道吧？巡抚就是现在的州长，现在的省长，但是比现在的州长省长更有权。现在呢讲究的是分权，美国讲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比拉多什么都管，除了宗教不管。所以呢，比拉多把这些人呢杀了，然后掺杂在这个祭物里面，要献给他们的假神。那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但是你看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以为这些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”你看哈，那这句话就告诉你哈，告诉你呢，这个有一个观念在后面，说什么呢？说更有罪，包括下面那个希罗亚也是一样哈。那这个讲这个话的人，他有一个观念，他说我还可以，我没有比他更有罪。所以那换句话说，你再仔细往下想的话，那好像那些人变成是什么罪有应得，是不是？所以啊才会遭这个罪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他说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你再仔细看这句话的话，他说更有罪。这个人没有说他没有罪，耶稣也没有说他没有罪，只是呢他更有罪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事情很多。我们公司前一阵子裁员，裁了一部分的人，有人被裁，有人没被裁。那我没有被裁，您猜猜看，没有被裁的人心里怎么想？啊，感谢主，还是说我还不错？怎么想？你会觉得自己还可以哈，是不是？你会觉得是恩典吗？那才怪嘞，那才怪嘞。我们都是觉得说我们是自己的本事。那我们公司也很奇怪，我们公司也做一件事情，他还一面裁员呢，一面发年终奖金，发的不多，但是呢他发，象征性的发了一下。这个奖金一发后，连被裁的人也有，哎， 同事就不明白了，哎，被裁了我怎么还给他奖金啊？不是表现不好吗？我们表现好我们有奖金，他们表现不好被裁了为什么还有奖金？老板说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被裁呢是因为公司的职位少了，这个工人呢不见了，所以他被裁，不是他的表现，您相信吗？感觉不是这样子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觉得自己还不错的，人很少会感恩的，对，我们人都是这样想。但是你有时候想想呢，我们从亚洲来的，我们教导我们要什么？谦虚。教会里面要讲感恩，教会外面呢要讲谦虚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呢，自己讲讲自己感觉就好了，不能讲给别人听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讲给你们教小孩，教导小孩你怎么教？要学会感恩，对不对？要知足，是不是？是这样教吗？是不是这样教？我爸妈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那时候那一代都这样教的。你知道我们爸妈教我们怎么样感恩呢？他说哈，这个农夫呢种稻很辛苦，你这个饭呢要吃完，每一粒呢都很重要，你呢如果不吃完呢，你女孩你将来就脸上长麻子，你家的老公呢会有麻子，要吃完啊，谁知盘中孙，粒粒皆辛苦，是不是？然后呢就是还是跟你讲个故事，说呢这个非洲的人呢很穷，不或者哪个国家很穷，穷到呢连饭都没有，所以你们今天能有口饭吃呢你要感恩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们是不是这样被教的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父母怎么教你们感恩哈。但是呢后来我长大才知道，非洲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哎，你知道非洲，我们许长老刚从非洲回来，非洲有分北非、中非、南非，从前我们以为非洲都是黑人，其实不是，南非有白人，北非有阿拉伯人。那这个不重要，那我在想非洲的人怎么教他们小孩感恩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再仔细想想，不要讲非洲人好了，你想想如果你是一条食物链被人家踩在脚底下的，你怎么教导你的小孩感恩呢？怎么教？不教，哪教感恩啊？教什么？男儿当自强。哇，那时候呢这个父母也教我们这一套，男儿当自强。所以在最底下的人呢要讲自强，所以美国人也讲这个叫什么天助自助者。这个世界是没有恩典的世界，弟兄姐妹们，不是不愿意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去年欧洲被这个难民搞得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那欧洲国家都不愿意收，把边界都关起来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收容难民，您知道哈，哪个国家？德国。佩不佩服？你钦不钦佩德国那个总理？我心里面很佩服这个人，这是个恩典。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这么有恩典呢？那才怪的，他在国家里面反对他的人不少，他也明白，所以他说这事儿不能他一个人干，其他的国家得分担一点。正说着说着，12月31号晚上在德国科隆，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上百起的性侵，好多 sex assault， 谁干的呢？那些有移民背景的，有阿拉伯背景面孔的人干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干这事儿？我正想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我还记得不是很清楚，我只记得有个蝎子说要过河，那蝎子过不了河，找个青蛙帮他过河，然后呢过了河以后，那蝎子一扎子把那个青蛙给扎死了。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？过河拆桥，是不是忘恩负义？所以这个世界哈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世界没有恩典也是有它的道理的。我给你恩典我怎么办？我牺牲了，谁为我？所以这个世界呢没有恩典呢是有它的道理。可是你我需不需要恩典？你需不需要人家放你一马？需不需要人家呢高抬贵手给你个恩典？ 所以人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无情的人，有时候呢我们是需要，我们就什么，你要人家给你恩典，你怎么样让人家给你恩典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低个头，对不起，讨个饶，人家高高抬跪手一下，人家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请问你了，求来的恩典算不算恩典？算不算？求来恩典其实应该也是恩典嘛，人家也是给你，只是感觉上呢，你是求来的，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是欠他的，就是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欠神呢？你又没欠神的恩典呢？你没有跟神求啊？耶稣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嘞，你没有跟神求恩典，但是神给了你这个恩典，你领情还是不领情？有时候我们人哈，人说起来也是很奇怪，你不求给你的东西好像不太值钱，求来的才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时候你跟人家求恩典，人家也不给你，怎么办？哎，很简单，骗恩典。那我就在想，什么叫骗恩典啊？扮猪吃老虎，你没听过？假扮成一个猪，把老虎给吃掉了。那这个算不算恩典？骗来的，骗来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恩典，本事，那个是本事。我从前不明白一件事情，我有个弟兄，他有三个小孩，他的三个小孩里面呢，还有个第三个小孩，每次在教会里面跑过来看抱抱，爸爸我想你。哎呀，我在旁边看的心都软了。那您猜猜，咱们这个弟兄跟他三个小孩里面哪个关系最好？你们有没有这种小孩，跑过来抱抱你，爸爸我好想你，你说哪个关系最好？我说是撒娇嘛，不是吗？后来人家跟我讲，撒娇是一个本事，撒娇是一个求生的本能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面，可能还是要学会一下撒娇比较好。但是这个世界是没有恩典的世界，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人对恩典的反应呢，其实还蛮奇怪的。我们都知道恩典，但是你每次一讲的恩典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滥用恩典。这个我就在想哈，这个我们喜欢唱反调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跟我们弟兄姐妹在查经，查到你要接待客旅，圣经上讲的希伯来书，然后呢弟兄姐妹反应什么？哎呦，这个世界有坏人，你不要随便接待，到时候接待错了你倒霉了。然后呢圣经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弟兄姐妹说哎，不种不收他一样死，冬天到了你没看到鸟掉在地上的？人家跟我讲，哎，99只羊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，后来有人跟我说哎，那99只羊怎么办？不管了。你知道我后来想，哎呦，我们这个人真聪明啊，这叫什么？叫唱反调。我从前对这个事情没有去仔细想，现在想要唱反调。我在音乐团去待了很多年，我音乐团去要唱几个调，这么多人，十几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，要唱几个调？唱一个调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唱的时候挺好的，挺好听，对不对？如果您来这边听我们练习的话，好几个调，我用这个入室的说法呢，有5部，分成4部，钢琴自己1部，有时候自己节目还分成6部。人啊，我们这个要同一个调哈，还真不容易。所以你看哈，圣经跟我们讲恩典，我们对恩典的反应就是说，哎呦，不要滥用恩典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恩典呢？这个无花果树，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栽在葡萄园里面是蒙恩典的呢？他可能知道哦，眼睛看看，哎，跟他自己长得不一样，全都是葡萄树，所以我是一个无花果树，我是异类。想想，哎，可能是蒙了恩典，他可能知道是恩典，但是他不见得懂哎。我们在这个Gilroy 有一个老人公寓，其实圣何西老人公寓更多更大。你们觉得美国对这个老人的福利好不好？哎，只有一个讲，那你们还挺年轻的哈， 可能没有深受其惠。很好的，如果您的收入不够呢，申请老人公寓，可以房租少很多，然后还供你吃饭，供你什么白卡什么卡，然后这些等等的福利。那我们从海外来的，从别的地方来的，都心里很感恩，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恩典。可是抬头一看，回头一看，哎，为什么那个老人公寓，那个老人公寓的发的东西质量比较好，东西比较多，频率比较多，那个老人公寓比较好，哎呀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呢，他收到的比我收到的多，你说他还感恩吗？人的眼睛一离开神，一观看，感恩全抛到脑后去了。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，人比人气死人。你眼睛一离开神的话呢，你看到人呢，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人哦，这个人他可能知道恩典，但是我看他不太懂恩典。你看，如果懂的话呢，你要知道跟懂不太一样的。你我知道恩典跟你我懂得恩典是有个距离的。如果你懂得恩典的话呢，你还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吗？这个人他说，那些加利利人被比拉多杀了，掺在祭物里面。耶稣说，你以为那些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所以这个人懂不懂呢？很难讲。你看，你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看这里 有一句话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嗯，没有这个，再你再往上一个，不是，哎，你找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没关系，这个就这个，你看那有个那个第一节那前面有几个字，叫做正当那时，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里的，告诉耶稣，正当那时什么时候？耶稣正在讲一篇道，正在教导，那你就往前看十二，下一个。所以呢，你看十二章呢，你往前看一下，我这边就你们，没关系，我讲给你们听。很前面耶稣讲了很多，但是这边呢，他就讲了几件事情。他说呢，你看见这个南风呢，你就知道天气要燥热；你看到有云彩呢，你就知道要下雨；你我看到天上有乌云，就知道要下雨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可以看天下，你们怎么不能分辨这个时候呢？有个时候，然后呢？耶稣继续讲，耶稣又用这个用话告诉他们说，如果呢，你有个对头告你，那你要跟他赶快在路上解决，免得呢，到了官府呢，你就被关在监牢里了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”耶稣在说什么？这个对头不是你的敌人。这个对头是你欠了他的债，他告你了。所以耶稣在说，如果你欠人家债，你要赶快还，那个时候还没到，还在路上，到了官府你就搞不定了，路上赶快把它解决。所以有个时间，然后你要把你欠人的债在路上就解决。所以耶稣在告诉你和我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都是欠债的，我们要赶快把我们的债解决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欠过人家的债？当然也有人家欠你的债。我们欠人，人也欠我们，这就是人生。我们活在人间就是如此。有一次我一个弟兄，他很开心地跟我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讨债的来了。嗯，讨债的来了。哦，他的儿子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他生了一个孙子。嗯，讨债的来了。我说为啥？他说为啥？我们做牛做马，哎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是不是？我才想，后来想起来，我从前我就是会被我父母骂，特别是我母亲说，我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呢为你做牛做马，所以呢你也生个小孩，让替他们做牛做马，还我的债。其实我们做父母哈，我想那是气话。我们做父母为儿女，大概都是甘心，心甘情愿，是不是？心甘情愿嘛，哈，不求回报。可是， 可是他欠你的，他确实是欠你的，但是你不要他还，再生孩小孩。那我在想这个国内现在是什么二胎化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多生了，那从前欠的少，现在要多欠一点了。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欠人，人也欠你的，你欠了你的周围的人，也有人欠你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对某些人特别好，某些人对你特别好，还不清了、但是这些都不重要。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欠债的。圣经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你和我呢，在神面前都有亏欠，我们在人间我们也有彼此亏欠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比别人更有罪，别人也不比我们更有罪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。所以耶稣说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什么意思？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我们若是继续活在这样的观念里面，唯一的结果就是灭亡。什么观念？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，只看到别人的罪却不看见自己的罪，这个叫自义，这个叫论断。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弟兄姐妹，好消息来了，好消息来了，悔改是出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发现悔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很好的事情。那一个人如何悔改？一个罪人如何悔改？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得永生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你我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什么事儿？我们说我相信有神，我们相信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相信他是童贞女怀孕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，我相信我是个罪人，我接受他为我的救主，结了，悔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信了以后还要不要悔改？还要不要悔改？哎，已经悔改过了。对，我就想起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然后讲什么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欠人的，我们也有人欠我们的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的悔改，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悔改就是回到耶稣里，回到耶稣基督里，回到神面前，在他的爱子的恩典里面过日子。那南谷教会、吉尔诺教会、皮尔维教会，我们都很，我相信都很明白这件事情。我们有一个叫做911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119，对不起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悔改呢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。今天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，他怎么悔改？他怎么悔改？在这个经文里面要结果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怎么悔改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那我自己对悔改这件事情呢，我会想想这个，其实中国人跟这个圣经的讲的那个悔改不太一样。中国人我们讲悔讲改，讲悔讲改，悔是什么意思？悔在哪里？悔在你的心里。改在哪里？改在你的外面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说你心里面要悔意，悔意你要行为表现出来。那圣经里面讲悔改就是回头，回到神面前。所以悔改是我们的出路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悔改不是为了悔改而悔改。神有恩典，世界没有恩典，我们给人恩典，但是我们给人的恩典，我们不是怜悯人的恩典。我希望您记住这句话，我们不是去怜悯人，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，所以我们蒙了恩典，我们给人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以后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无情的世界、社会，面对你自己的弟兄姐妹。8天前， 有一个就是礼拜五晚上团契结束，我出了门去加油，去 Santa Teresa 跟 Brasen Hill 那边有个加油站 Chevron， 我去那边加油。加油了油正要走的时候呢，有人敲我的门，从五摇下来一个黑人，他说 You are a good man， 你是个好人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是个好人，你怎么想？小心了。他说 You are a good man， 然后呢继续说，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说呢，他到圣何西来办一些事儿，办一些事呢要回他住的地方 Sacramento， 没有买路钱，不是没有油钱，不是买路钱，他跟我要买路钱，没有油钱，在加油站他需要加油，他需要20块加油。你说我给还是不给？晚上10点，好吧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我就要给人恩典。但是您知道哈，中国人说财不露白，对不对？要我掏出皮夹来，我心里有点怪怪的，不掏皮夹怎么拿钱呢？很快掏出来，然后呢抽出两张票子，然后呢赶快把皮夹塞回口袋里面。你看那两张票子，一张5块，一张1块，好，给你5块，心里还有点舍不得。他拿了5块以后，哦，你知道他眼睛一亮，他谢谢我，我走了。我在想我是什么心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？隔天星期六又有人来敲我们家门，现在这个世代不好，世道不好，我跟我老婆说，要是他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就不要开门了。那天我在家，他们开门，开门呢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吸了毒悔改了，住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叫 Midway House 的中途之家，来做筹募资金，给还是不给啊？动了慈心。所以我就在想哈，我们人呢，其实呢，你的心是变的，但是你在神面前呢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无花果树，才在葡萄园里面。我相信你面对这个世界态度会不一样，包括面对你自己的弟兄姐妹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吗？怎么个恩慈相待法？有时候还真的带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，我们是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我相信这个恩典是给得出来的。这个恩典不是世界的恩典，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。那结束的时候，我送弟兄姐妹一句话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，原话是这样子，原话是说，生命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，你活出来的生活则是你给神的礼物，你活出来的生活则是你给神的礼物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把它改了一下，说生命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，你活出来的生命是你对神的回报。愿神帮助你，帮助我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，因为我们是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从你那边领受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，但是主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清楚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地位，我们明白以后，我们活出这样的身份，活出这样的地位，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祝福我们2016年前面的道路。如此祷告不配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